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帖记的第六章，同时呢，我们要借着花朵王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来仔细的思想，到底什么才是真美丽和真智慧。希望借着这几期的喜乐灵城，会帮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重新去考虑，究竟我们生命当中的什么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好，让我们话不多说，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当威利小公主不顾一切地来到自己的姐姐莉莉公主的宫殿，看到躺在床上病恹恹的姐姐莉莉公主，她心疼极了。哦，姐姐，你是怎么了？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吗？莉莉公主眉头紧锁，她学着用毒藤所教给她的方法，好像痛苦不堪，无法发出声音来一样。
哎呀，可爱良善的威利公主，我知道你的姐姐莉莉公主殿下究竟是怎么了，你只需要照着我说的一步一步地帮着她做到以下的这些事，你的姐姐就一定会好起来的。
哦，虽然我不太相信你说的话，但是请你告诉我，只要能够救我姐姐的，我一定会尝试去做的。
哎呦，你是误会我啦！在整个花朵王国，还有谁比我更关心你们姐妹二人呢？其实像你们这样有尊贵血统的花朵不多了，我其实就是独一无二的毒藤家族里唯一剩下的独苗呢，而我手中这一瓶药水也可是为数不多的珍品呢。你现在帮着你姐姐把它喝下去，你姐姐的病就会好起来的。啊，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我姐姐的病需要我来喝药呢？你可以跟我解释吗？哎，因为你姐姐的病啊，是由于你们两个的关系破碎引起的。如果你愿意为你姐姐来尝试这瓶神奇的药水，那你姐姐就能够知道你对她的忠心，你们两个之间这个破碎的关系一复合，她的病自然而然就好了。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药水喝下去我会怎么样呢？这我可不能说，你如果知道了，你选择不去做，那不也就是表示你对你姐姐其实并没有什么真实的情感吗？那还不如我不告诉你，
谁知道你喝下去不会有什么独特的事情发生呢？我只能告诉你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向你保证，这绝不是什么毒药，你喝下去也绝对不会死的。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你呢？你的话语全王国都没有人相信的，因为你总是善于欺骗，善于伪装，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呢？亲爱的威利公主殿下，那你可以告诉我，除了相信我，你还有别的法子吗？
威利公主转向自己的姐姐莉莉公主，
姐姐，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我可以帮助你遍寻名医，我也可以让你搬到我的宫殿当中，细心地照顾你，我们可以有别的办法来胜过毒藤他所说的这一个唯一但是却又荒谬至极的方法。既然他说你生病是由于我们两个关系破碎引起的，那我就愿意让你知道我真的爱你，姐姐，我愿意为你尝试和牺牲，但是我绝对不能相信这个谎言制造者的话。
这时莉莉公主假装艰难地转过了她病殃殃的花脑袋，对着自己的妹妹说，
哦，你说你爱我，却不愿意为我尝试这唯一有可能会救我命的药水，我怎么能够相信你的话？我觉得 Poison Ivy 说的话比你说的话更可信呢。哦，姐姐，你这样说我实在太难过了。如果只要我喝下这个药水能够让你好起来，我愿意。哦，就这样，在大家都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就看见威利公主义无反顾的一口气就吞下了那一瓶所谓神奇的药水。 哎呀，我亲爱的小朋友们，你可能心里面好着急啊，觉得怎么威利公主要这么傻呢？为什么要听信谗言，或者是这么明显的一个谎言，为什么她还要这么去做呢？有时候啊，当我们想要向人表达我们的爱意，想要真正的让对方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明知道有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好多时候，爱人的举动看起来是多么的愚蠢，多么的冲动。我们暂且先不要去谈，到底这么做是对是错，是聪明还是愚蠢。至少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肯定，就是爱呢，不单单只是嘴唇上的话语，更是生命当中实际的行动。所以我们常说，爱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一个具体的动词。就好像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竟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并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有这一切，我们可能可以倒背如流的圣经当中历史上面的记载，其实真正有一天我们能够感知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深切地意识到上帝为了爱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举动真的是出乎撒旦的意料，更不是我们人能够设计和想象出来的。在整本圣经从头到末了，都让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拯救是早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有他自己奇妙的计划和安排了。就如同以斯帖记，我们看到整个在被掳时期的犹大民族被拣选，他们爱他们呼召他们的上帝全然的保抱和看顾着，哪怕有奸人陷害，有许许多多的痛苦患难，但是仍然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就是神早就在人的计划之上，超于我们的道路，超于我们的计划，在实施着他的拯救，在开展着他从未停止过的工作。亲爱的小朋友，虽然整个以斯帖记看不到神直接的介入和参与， 但是这卷书呢，却有许许多多时间方面、地点方面的特别详细的记载，让我们看到，无论是在时间点上，还是在地点上面，还是在那个准确性，在那个所谓人间的巧合性上，通通都是神完全已经定规和计划好的。而从摩迪改到以斯帖，到如今我们读这一卷圣经的，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我们只是参与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我们只是静默地观看他奇妙的作为。亲爱的小朋友，哪怕我们的人生当中不能够直接摸到、看到、感触到上帝的存在，但是透过圣经，透过我们的父母，透过我们身边许许多多圣徒亲身的经历，会让我们知道上帝的作为是无可推诿的。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打开你的心去接受他，去相信他，去顺服他吗？但愿我们的一生都能够像以斯帖和摩迪改一样的，让我们全凭着信心，毫无保留，义无反顾地来跟随主基督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虽然撒旦是想要害我们，虽然这个世界是想要夺取我们的心，但是我们深信我们在你的手中，你必定保全，帮助我们因着信靠你而充满勇气，充满智慧。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继续为您在线上采访到秋雨姐妹。秋雨姐妹你好。
真儿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当我想到自己肚子里的这个孩子的时候，我是带着我的妈妈一起去到了那个异地。
所以你的家人居然支持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是的，没错。
这我想好多的听众朋友可能都觉得无法想象的一种状态哈，就是如果是你一个人执意要选择你自己人生，所谓的为爱情也好，为什么也好，可能很多的人呢就会只是把矛头指向你，但是在你背后的这个家庭体系都能够这样默默地接受这样一个全社会或者是在道德的这个观念下所不耻所不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居然还支持着你去做，你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在这个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
我想首先我们家的一个家庭的环境其实是比较平凡的，比较经济不那么富裕的，又加上我父母都是很早就下岗，然后在南下打工，其实也是非常艰辛，因为他们没有高的学历，没有高的文凭，没有什么技能。因为我爸爸去到南方打工就是做司机，做那种非常大的那种卡车司机开始，就是很辛劳。然后我妈妈也没有什么一技之长，也就是进到厂里面去打工， 后来可能跟爸爸一起省吃俭用的，然后存下一点钱，后来他就自己回到了我们的小县城，然后做了这个服装的个体户。当他回来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外出读书了，我已经不在小县城，所以他也不在我的身边。
所以实际上可以这么说，就是你的父母亲根本没有参与在你成长当中，但是他们却参与在了你一个人生最重大的最错误的一个决定里面，他们却起了一个支持和一个反作用力，就是不但没有阻止你，保护你，把你彻底的从那个错误当中挽回过来，反而变成了一个说啊，太好了，他们跟着你一起去享受这个捷径所带来给他们的生活的一个突破。那这件事情对你的伤害有多大？就是说对父母亲回头去想你原生家庭的时候，对你的这个心情是怎么样的一个破坏和影响？
其实这就导致我和我爸爸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是一直处于很疏离的一种状态。我其实很羡慕看到一些的朋友啊，跟他爸爸之间那种很亲密的那种关系，很亲密的那种交谈，常常有一些朋友也会从他们的口中听到说他们的爸爸如何的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教导他们什么样的道理啊，教导他们怎么样去做人做事，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然后我的妈妈其实因为就是她知道我和她的关系之后，我的妈妈就一直跟我在一起生活，照顾我，像我的两个孩子也都是我妈妈照顾，所以反倒是跟我妈妈之间的关系会比较近，但是也有隔阂。严格来说就是我像戴一个面具，然后把好的方面让他看到，然后让他跟我一起来享受这个非常丰富的物质的这个生活，让人羡慕的生活，但是我内心当中的那些痛苦或者说委屈，其实我依然还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的承受，我不愿意跟他开口。
所以其实他跟你生活在一起，但是你们却没有真实的一个生命的交流和分享。而当你们从你们自己的县城然后搬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你们完全被包养起来之后，你的母亲也跟着你一起去的吗？
是的，我的母亲就一直在我的身边照顾我，陪伴我，然后帮我照看孩子，然后直到我们来美国。
是，那所以你们在那个城市的时间，就是你们母女两个然后加上孩子，就是完全靠对方供应，完全没有自己的经济的来源，是吗？
是，那个时候我就不再像以前一样按部就班朝九晚五的出去工作，但是他也会给到我们一些资源，比如说帮我开一间公司啦，然后用公司的名义去参与到他和别人合作的公司里边啦，然后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升级我的名下的资产吧，有点类似这个意思。所以我就没有再出去工作，全心的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这两个孩子的身上。
老大跟老二之间是差几岁？
差不多五岁。
差不多五岁。所以你在这整个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你是如何看待自己？就是你的个人的身份、价值、安全、亲密感，所有这些我相信都是破碎扭曲的一种状态。我现在明白你会说为什么这两个孩子就是你的命，因为你所有的关系里面只有你跟孩子之间的这个爱是天然的，是没有添加剂的，是可以让你感觉到你是一个正常的母亲和健康的一个母亲和孩子之间关系的这种唯一的一个健康的关系，所以你才会这么的看重你的两个孩子。
是的，是这样。当时我记得我到了那个城市以后，其实一个人也不认识，直到孩子出生之后，开始跟孩子学校的老师、孩子同学的妈妈开始有了接触，建立一些简单的关系，甚至说朋友的关系。 但是这个朋友的关系只能说是趋于非常表面的一种关系。
当然，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人分享你真实的生命的状态，生活的状态。
对，我不敢，我也很怕，我只能把自己严严实实的包裹起来，然后戴上一个面具去面对我的孩子，面对我的妈妈，面对外面的所有人，去处理跟他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你其实在一个新的城市，你就是在一个角色扮演当中，根本不是你自己。你或者在
你这样说，
是一个阔太太，是一个老板，然后丈夫可能跟你因为两地分居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你的这个状态在人的眼中看是可羡慕的，但是在你自己心里面，你一定是有很深的罪疚感和羞耻感伴随着你，是吗？
没错，是这样的。因为在那个时候真的过得非常辛苦，那种很深的孤独感，然后还有内疚感，明明知道说自己做的这个事情不对，但是我没有能力，没有力量来离开它，我只能在那个里面好像继续的生活着。就是说你的年纪到了结婚，你的年纪到了生孩子，然后你接下来的使命就是去养育你的孩子，然后再怎么样，孩子又结婚，孩子又上大学，然后孩子又工作，孩子怎么，就好像是在落入到这样子的一个
吃走肉一样的一个生活模式里面。而且这个生活模式是你自己想象构造出来的，因为你并不是这样的一个轨迹，但是你却连一个正常人所可以享受的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都没有的时候，我相信可以想象你心里面的孤独、恐惧、自责和一个无力感吧。那这样的一种长期的影响，有没有导致你的心情抑郁，或者是你在你的这个关系里面你的情绪各方面，因为我相信你连对孩子都不能说，是吗？所以对孩子也是隐瞒和欺骗。
对，没错，那时候孩子很小嘛，也不可能跟他们说什么，所以一直是用一个谎言精心打造了一个看上去很美满的家庭的状况，让孩子们在这个谎言的泡泡里面来成长。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好累，我好累，我要维持这个谎言泡泡不要破裂。
那基本上他多长时间回家一次呢？
那个时候有些时候是一个月，有些时候是几个月，这要看他的一个工作的安排和他是否能够找到合理的理由离开他在的城市，然后来到我们这个城市。
所以能不能这么说，就是说实际上他的家庭，他的妻子原配，他的孩子不知道你们的存在吗？
对，这就是跟我的乖乖的个性有很大的关联。因为我就很听他的话，然后很乖，生活得很低调，然后不给他惹事，所以这也是他愿意跟我维持这个长久关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我和他在一起十几年的时间，哪怕我有了两个孩子，他的妻子都不知道。
哇，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谎言，然后却在你自己这个微小无力无助的生命当中，在你是唯一那个承受的人。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心疼你。在这里珍儿也需要对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说，因为我知道在我们的当中一定会有类似的，像秋雨姐妹，她从小是的确是从小，因为她未成年的时候就在承受的，无论是她自己个人的错误的选择，还是社会环境错误的价值观所带给的，她身边最爱最亲的人给他的一个赤裸敞开毫无保护的一种推动，让他在没有任何能力选择，没有任何能力保护自我的情况底下，陷入到这样一个不道德并且非常危险的关系当中，而且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一生。这实在是不得不令我们震撼和思考的一件事情。我希望亲爱的听众朋友能够因着今天听到秋雨姐妹的这样赤裸敞开的分享，可以进行很深的一个反思， 若你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若你所认识的人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或者你是这样的父母亲，并没有阻止你的孩子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正而真的是要鼓励你们思考悔改，并且能够及时的止步。谢谢秋雨姐妹，谢谢我们亲爱听众朋友的守候，我们期待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带给更多生命真实的分享，愿神赐福我们大家，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
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
面对邪恶能长一只眼，面对不平能据理力争，
面对需要能挺身向前，面对失恋能靠你的神。
勇敢，在你要我勇敢的地方。
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主啊，帮助我勇敢，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面对邪恶能长一只眼，面对不平能据理力争，面对需要能
失恋。